这个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啊。当然一切诸法我们不要讲得太广泛了、就讲你的生命体好了，你这个五蕴身心就扣着你的生命体。那么我们这个生命体有各式各样的生命体，有这个男人的生命体，女人的生命体那么有天人，有善恶道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身心世界。那这个身心世界当然是不断的变化的了就像流水一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么这整个变化的因缘主要是以一念的心来决定所以藕益大师说一念的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息。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生命的苦乐，整个变化的因素是一念心性的迷悟来决定的是这个意思这个一念的心性的迷悟来决定我们的快乐痛苦如果我们曾经修过忏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这个曾经很认真的拜忏当然拜忏，当然这个时候内心所思维的就是过去的罪业我们内心当中曾经累积的杀盗淫妄的罪业，这个罪业在我们的心中使令我们感到不安、恐怖、痛苦。当然这个罪业也有果报这个花报会让你很多很多的病痛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出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修忏的时候你不断的忏悔，呵责自己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你的所观境是观察你过去的罪业，那么你内心当中呢，是用呵责的心情来呵责。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内心会有变化。你内心当中从最初的躁动的心情慢慢的。那个恶念的相续会被你呵责的因缘停下来，内心会先表现一种极尽清凉的境界出现，然后你同时也会发觉，当你的内心变化以后，你整个外在的环境也开始变化你的病痛也有一些贵人出现帮你治好，你过去的一些逆境也自然的消失掉那么你会想呢，我在修忏之前跟修忏之后生命体产生这么大的变化，这怎么回事呢？就是这句话，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为你修忏之前那个所谓的我，那个你跟修忏以后那个你内心的状态不同，所以它表现出来的生命现象也就不同，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我们讲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依止这样的思想，我们就有资格修观了这一下就是你有这样的证件你就可以修观了这一下讲这个修空观，因缘虚假不实故空那么大乘佛法的空它是怎么安立的呢？这个空观什么是空观呢？就是因缘虚假大乘佛法的空它不是否定一切的这一切因缘果报的这些现象的存在说这个人造的罪业到三恶道去了，这个人造善业到人天的果报去了，这些的现象都是存在的。这存在怎么说是空呢？因为因缘虚假，空是依止这个因缘生，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现象它要假借因缘才能够出现，离开了因缘，这个东西就不能存在了，所以它没有一个自性，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所以没有独立的体性，我们称它做空，就是空掉我们对这个法的一个自性质，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凡夫的心情我们不认为我的生命体是因缘， 我认为我现在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女人，我现在身体很健康，我永远都很健康。你不认为你的健康是一个善业的因缘之子，而这个善业它也有用完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寿命也是由善业的因缘，这个善业你造作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期限，所以你的寿命有一定的期限。那么我们经常忽略的这个因缘的存在性啊，就会产生一种常见，产生一种自信值。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明白空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空呢，因缘虚假，不实故空。这为什么讲不真实呢？因为它会变化，就像魔术师啊，他拿一个手帕，一下子变一个兔子，一下子变一个老鼠，啊，这个兔子跟老鼠都是暂时的因缘，所以它不真实，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阿弥陀空，那么明白空以后呢，就不得一切诸法名字的相貌，这个是提真实啊，就把我们那心中的片剂值啊给消灭了，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空是空掉一切诸法的这些片剂值啊，不是空掉诸法，法的字体是假借因缘生，它有它存在的因缘果报的一个相貌啊，我们只是空掉我们对它的一个名言分别，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安住在一种啊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境界，心中没有名言分别的。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空的一个内涵。那么再往下看，尔时上不见佛果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一名二谛观，一名慧眼，一名一切智。那么这个一个修空观人的心情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啊，智者大师把这个修空观的心情讲出来，说这个他安住在空性的时候啊，他那一念清净的空性的智慧相应的心啊，上不见佛果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啊，当然，一个菩萨发的菩提心啊，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了。啊，但是这个人入了空观以后呢？他以空的智慧来观察，所谓的佛是假借清净的因缘所显现的，所谓的众生是假借杂染的因缘所显现的。所以说呢，从本性上来观察，他是没有见到一个佛果的真实相可求，也没有一个众生的真实相可度，因为这两个都是假借因缘而有。离开的因缘，所谓的佛，所谓的众生，根本不可能存在。啊，离开的这个佛在因地的六波罗蜜的善法，不可能有三生四世五眼六通无量无边的万德庄严的佛果，不可能。啊，离开的这个众生的杀道淫妄的因缘啊，它不可能会出现刀山油锅的相貌，不可能。啊，所以从自性来观察呢，这些都不可得。这个就是从假入空观，啊，那么一名二谛观，当然二谛观当然是从假入空了，啊，这个假的世俗谛啊，这个空就是真谛啊，就从这个世俗谛的境界啊，入到了这个真谛，啊，入到了真谛啊。这个禅宗啊，有一个叫雪峰禅师啊，他在福建啊。一个道场在这个做这个方丈，那福建是沿海地方了哈。那么在这个内陆有一个比丘来，有一个禅师来参访他了。那么就见方丈和尚一顶礼以后啊，雪峰禅师就问他，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禅师说：“我从内陆啊，一路很远啊，从西北这个地方啊，一直走到南方啊，来求见您老。”雪峰禅师说：“啊，你一路辛苦了。”走这么远的路啊，那么这个禅师说呢，仰慕道德啊，不但辛劳，我仰慕你的高超的道德啊，所以我不害怕辛劳。那么这个时候你来找我干什么呢？就说请和尚开示啊。那么这个时候雪峰禅师就说，啊，出去，就讲两个字而已，就走了。 那么这个出去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凡夫的一念心呐、啊，都是习惯在有相的境界分别活动的，啊，那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活动啊。那么你要我开示啊，我就告诉你一个方法好了，就是你不要在色身香味触法境界活动了，你从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里面出去啊，出去我到哪里去呢？银河音柱、银河降伏其心呢？你进入到毕竟空的境界去，这就是出去啊，就是刚好是这句话啊，从假入空观，就是一个初学者啊，你不适合在假名假相的境界分别你应该先要净化你的自性智，应该先做这个工作。说，所以雪峰禅师说啊，你先出去好了。你现在还不是在这个假名假相分别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叫做二谛观啊。那么二谛观这个地方的二谛，主要偏重在真谛的啊，就是一指世俗谛，二趋向于真谛，还是重点在真谛啊。一名慧眼啊，这个慧眼是空观的智慧；一名一切智啊，因为这一切法的总相就是空，所以它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总相，所以这是一切智啊。这个空观呢、啊，是这个看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次第，这个正果次第，他把它安排第一个，它是大乘菩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观法。这怎么说呢？这是我们行菩萨道、啊，发的菩提心呢 菩萨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银河音柱、银河降伏其心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菩萨，他开始去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做各式各样的义工，来实践他的菩萨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要利益众生，但是。这个菩萨的内心要如何的安住自己？如何的安住自己啊？我们刚开始在安心呢、啊，是依止这个业果的道理。我们思维啊，这个我们的行为有善业，有罪业。那么这个罪业的因缘会使令我们堕落到卑贱痛苦的果报。这个善业的因缘呢、啊，会使令我们成就尊贵快乐的果报。我们刚开始是这样，一直这样的思维啊。所以我自己的安心呢，我应该安住在善业，我要避免自己去造罪业。我在度众生的时候，我自己别人怎么样我不管啊，我要求我自己不造罪业啊。那么我安住在善业的境界。啊，断恶修善，深信业果，断恶修善啊。这个菩萨刚开始是这样子的，是对的啊。但是慢慢的，慢慢这个菩萨，他这个业作啊，事业越大，所缘境越来越广，遇到了人事因缘也就越来越复杂了。慢慢的，他会觉得啊，这样的道理呀、啊，已经不足以安心了，因为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人事因缘啊。不是善恶这两句话就能够解决的，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情是不能讲清楚的。这个时候他开始感到弟子心不安啊，虽然我要求我自己断恶修善，但是我发觉这样的道理还不足以安心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应该怎么办呢？就要进步，就是从假入空，就是说、啊，你这个时候不要分别谁对谁错，他对他，他对你错啊！这些有相的善恶业果完全放下，你安住在一切法毕竟空的空寂的体性上去。这个时候把你心中所有的名言分别全部的停下来，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到，哎呀，这是一个大安乐处啊！在这个境界里面都不必讲任何的理由啊，也不必为谁辩解，你内心当中啊 跟你内心的真如佛性啊，念念的相应啊，那种极尽的境界啊，这个就是最大的安乐处。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大悲心啊，它是依止空性发动出来的，不是依止这个我知我见。这个达赖喇嘛他上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啊，在台北啊，有一个居士啊，就问了达赖喇嘛一个问题，说这个法王啊，我认识啊，有一个居士啊，他这个修藏传佛教啊，他这个修行啊，定课做了很久很久啊，啊，那么拜佛念佛都很精进的、啊，但是这个人脾气还是很不好，言下之意啊，颇有这个责备之意。但是达赖喇嘛怎么回答呢？达赖喇嘛说啊，说这个人如果脾气再好一点就更好了。所以说达赖喇嘛能够做法王啊，就凭这句话就看得出来，达赖喇嘛不是偶然的，他不是今生才成就的，他今天能够做法王啊，就凭这句话就够资格啊。而这个人能够脾气再好一点就更好。我们一般人想到说，哎呀，这个可能看到一个人的缺点了、啊，我们就马上会对立，就会否定他所有的优点。但是达赖喇嘛，但这个人他讲话给他感觉没有对立性。他说这个人，他拜佛念佛，这个都是这种功德都是存在的啊。他如果能够脾气再好一点，就更好了。我们从一个人讲话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态，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命运怎么样。达赖喇嘛这个人呢，那种空性的智慧跟大悲心的真，的确是有真量，否则讲不出这句话出来。好，当然这句话呢，也就是我们一个修行的标准了。你看，达赖喇嘛他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心境，他能够修到这种心境，啊，对一些众生的一种大悲心呢、啊，平等心呢、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啦，一个内心的功德相貌都是由止观的串习而成的啊，一个人的恶心也是串习而成的啊，一切法都是因缘的造作而产生的啊，也不是、哎、他出生因为他是达赖喇嘛吗？不是这样讲，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能够做达赖喇嘛，不是因为他达赖喇嘛能够讲出这句话啊，达赖喇嘛是一个果相，他有这样的胸量，所以他能够招感这样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从假入空观，一名二谛观，一名慧眼，一名一切智啊，这个是通达一切法的总相的智慧啊。那么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体真值，也就是空观的内涵。那么这以下呢，智者大师呢，对于菩萨修习空观呢，提出了一份的警告啊，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往下看，若住此观，即堕声闻辟支佛地，故经云：我等若闻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心不习要，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维，不生习要。当知若见无为入真位者，其人终不能发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见佛性。那么智者大师说啊，我们修这个空观呢、啊，不能住，不能这个住，空观不是不能修了，就说你不能执着在这个空的这个内涵上啊，不能以这个为究竟啊。如果你执着这个空观的时候呢，就会堕入到这个声闻辟支佛的这种恶乘的这种境界去了。那么这以下呢，引经来证明啊，这以下引这个《法华经》辟喻品啊，这个《法华经》呢、啊，佛陀是啊开权显时的啊，开三乘之前显一佛乘之时啊，简单的说呢，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那么使令一切的声闻人发菩提心。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迦叶尊者啊，他发了菩提心以后，他回忆他过去在做阿罗汉的心情啊。我们看一看呢、啊，一个阿罗汉 他内心证得无生以后啊，阿罗汉是什么心情呢？啊，我们看看就知道一个阿罗汉的心情了。他说：“我等若闻尽佛国土，教化众生，不生心不喜药。”所以这个迦叶尊者他很快的，他事实上迦叶尊者他见到佛陀啊，七天就证到阿罗汉了。那么证到阿罗汉以后，他有时候也常随佛学啊，经常一直在佛的旁边啊。当然佛陀也不是完全讲小乘法，偶尔一位菩萨讲大乘法啊，但是阿罗汉也在旁边听着招呼着。但是这个阿罗汉呢，听到这个大乘佛法所谓的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大乘佛法两个内涵了，一个是上求佛道啊，成就无量无边的一正二报的国土庄严，这个是成就自力的功德。那么另外一个是教化众生啊，教化这些无量无边的这些乳母的友情啊。那么佛陀有时候也讲这个大乘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但是阿罗汉在旁边听到这样的教法呢，内心是什么心情呢？心不喜药。我对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对于教化众生的这种境界啊，对于成就法身成就净土啊，我内心没有欢喜心。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这么一个殊胜的境界没有欢喜心呢？这下讲出一个理由。一切诸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维不生喜忧。因为阿罗汉的心情啊，他内心安住在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什么叫空寂呢？就是他以毕竟空的这个智慧来观察一切法无生无灭啊，没有这种生灭变异的有为相啊，因为从这个本性上来观察一切法是不生也不灭的。这不生不灭不是一句话，你把不生不灭念成一句话，那就产生自信值。这个不生然后不灭，这是两句话，这句话懂吗？不生不灭，这是两句话，你把这两句话合成一句话，不生不灭，刚好一个东西是不生不灭出现，那正是自信值啊。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这个都是两句话，离开两边的啊。你不要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把它读成一句话，读成一句话呢，你又创造了一个法的自信出来，有一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你这个就不是空义的啊。就是说，从毕竟空的角度呢，一切法是不生也不灭，不大也不小，而且是无漏无为。我内心呢，这个是讲他内心的，我内心就但是安住在一种无漏无为的境界，所以我这样的思维呢，不生喜药。为佛菩萨无量无边的这个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不生喜药。我刚开始在学习空观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情啊。我刚出家的时候修空观啊，我读阿弥陀经啊，没有欢喜心。极乐世界阿弥陀安排这么多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宫殿楼阁啊，觉得也不错，但是好像觉得说没有很大的欢喜心啊。我是后来读到法华经，慢慢另外一层的突破，这个时候读阿弥陀经起大欢喜心，那种妙用无量无边的庄严啊，才会起大欢喜心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刚开始修空观的时候啊，如果没有一个人在引导你从空里面出来，你真的会读到佛菩萨的庄严啊，你会像迦叶尊者的心情一样啊，这一切诸法不生不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维不生喜忧。但是若尽无为入真位者，其人终不能发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见佛性。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毕竟空的这种大安乐的境界里面入了无为，就是以这个为究竟目标了，你就证入了啊。当然这个证入就是阿罗汉位了， 这个人的结果啊，就很难再花三藐三菩提心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这个就是定力多故不见佛性。这个有时候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个菩萨道一路走过来，真的感觉到啊，善知识的指导非常重要。这个一点的差错，那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弥补，那一差错就是百千万劫的一个差别，啊，百千万劫的差别的距离的差别，啊，你看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他对菩萨道的开示，他说他怎么说法？华严说这个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萨影现中。那么第一个是讲菩萨修空观的一个境界，说菩萨是怎么修空观的呢？菩萨耐念心的清凉夜啊，常游毕竟空。哎，你看他用这个游字啊，就是菩萨那个这个业量啊，他在空性当中是活动的，不是安住的。就是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说菩萨的清凉夜是常游毕竟空，是在空性里面活动的，啊，所以他才有办法众生心垢尽，菩萨影现中，才能够跟众生感应道交。所以业量的好就好在啊，业量它在空中里面它是活动的，它不是死死的咬住空性，它在空性里面游动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给我们一个菩萨这修空观的一个消息啊，不要错损菩提，啊，不过这个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修空观容易堕二乘而不修空观了，啊，这个空观是三乘人必修的法门，啊，这个智者大师讲这个通教波雷波罗蜜的空观智慧，啊，通前通后，啊，三乘共作谢偷闯，没有一个菩萨不修空观能够行菩萨道的，没有。你没有修空观，那你怎么安住你的内心呢？你安住在自我，安住在自我，你行的菩萨道啊，诸多过失，那一定都是有漏的，那这是不及格的了。没有修空观啊，行菩萨道，这修的善业都是不及格的了，人天善法。啊，所以说呢，这句话呢，就是说啊，空观是应该修，但是不能执着，因为它是一个方便，它是一个啊，以无所得为方便，这无所得的智慧是趋向于菩萨道的一个方便啊，依止这个波罗蜜的方便来消灭我们的我执法执，啊，是这个意思。可以修，但是不要错损菩提，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是正果的第一个功德，啊，第二个修方便随缘止成就假观，啊，他这个是有一个次第的，啊，先空观次假观，啊，那么看看这个什么是假观，啊，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因取着无为而自即灭，尔时应修从空入假观，则当地观心性虽空言对之时，一念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时，亦有见闻皆知等相差别不同。行者如是观时，虽是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能以空中修种种行，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众生诸根，信力无量故，得说法无量。若能成就无碍辩才，则能利益六道众生。是名方便随缘止，乃是从空入假观，一名平等观，一名法眼。这个地方是写错了，法眼眼睛的眼啊。一名道种智，住持观中，智慧力多故，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啊。那么菩萨刚开始是先空观啊，从假入空观，先安住自己，先把自己的心安住好啊，这是第一个啊，先把自己的家啊，把心带回家啊， 心中先盖一个大殿，把心安住在这个大殿里面。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呢？要做第二件事情，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就是你要能够追求两个事情，第一个要利益一切有情，第二个要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就是说啊，你安住在空以后啊，你要意念你的菩提本愿，你的目的不是追求空性的，你的目的，你学习佛法的目的不只是把你的生命停下来这样子消极意义就可以了，你学习佛法的真正目的是要利益一切有情，要成就一切佛的功德。那么既然你一直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你就不应该取着这个无为的境界而自即灭。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尔时应修从空出假观，这个空性当中呢，再出来假名假相的境界继续的活动。那么怎么样从空出假呢？则当谛观，心性虽空，言对之时亦能出现一切诸法。那么从本性的境界来观察，我们这念心是空，但是你起心动念，一个动一个念头一出现，它就有各式各样的因缘果报啊，都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啊，自得道之。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就你动一个念头啊，那就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因缘出现了啊。那么这些因缘就像是魔术师所变现的这种幻化的境界啊，虽然是没有真实性，但是有它暂时的见闻觉知的这些假名假相假用的差别。所以行者如是观时啊，虽是一切诸法毕竟空寂，但是在空中能够修种种行啊，从真空当中啊，升起六波罗蜜的功德啊。这一下讲出一个比喻，如空中种树。这个空中种树啊，是出自于《维摩诘经》的。佛智的大师讲这个空中种树啊，是讲的比较简略的。他这段经文是说啊，这个说这个三乘共作解脱船啊，还是这句话，维摩诘经是说这个二乘人也证得毕竟空，大乘的菩萨也证得毕竟空，但这两个毕竟空呢有所差别。什么差别呢？说这个二乘人的毕竟空啊，不能种树。你看到哪一个人在虚空中可以种树的啊？那么菩萨在空中能够种树，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有大地啊，菩萨有这种菩提心的大地。那么菩萨能够在这个大地跟虚空当中种树，就是有这个大地的差别，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菩萨有菩提心的 啊，所以菩萨的学者他证得空性以后啊，他那个菩提心啊，会推动他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为了成就无上的佛道，他就会从空出假，就像在空中的大地中种树一样啊。那么这样子呢，他就这个菩萨他就会不会懈怠，他会继续的广学一切的法门啊，来分别众生的诸根啊，信义的无量啊。那么他就会想办法去分别众生的根基的厚薄啦，他的过去的习性啊，他的喜好哦，这个人喜欢布施，这个人喜欢持戒，这个人喜欢修习禅定等等啊，分别他的好坏啊，那么应机说法，那么说法无量，若能成就无碍辩才，则能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地方呢是说啊，菩萨在空中怎么种树呢？他要学习两件事情，这个假观事实上是学习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学习去观察众生的根基；第二个，学习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说，你一做一个中医师啊，你第一个要把众生的病给拔出来；第二个，你还要知道各式各样的药性啊，因病以药。那么菩萨利益众生亦复如是啊，你要广学一切的法啊，知道这个佛陀所宣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 然后再要去观察众生差别的根基，你要知道他五始劫来哪一个烦恼比较重，哪一个善根比较强，应该先要用什么方法来度化他。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随缘止。啊，这个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缘啊，来施设不同的方便。啊，这个是从空入假观，一名平等观，一名法眼，一名道种子。这个道种子，这个道啊，什么是道呢？诸佛道法谓之道，就是你要学这个诸佛的无量无边的道法啊，就是要。什么是种呢？众生根性谓之种，你要能够分别众生的差别的根性啊，叫种。所以这个假观叫做道种性啊，一个是要，一个是病，把它合合起来。那么住持观中智慧力多故，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啊，他已经能够观察到这个中道的佛性了，但是还不圆满了，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智者大师这个假观呢，他是就着一般的圣道门来开显啊。一般的圣道门的假观是观察众生的根基，学习无量的法门，这是对的。但站在净土的角度啊，他这个假观啊，看这个净土中的这些历代的传承祖师的开示啊，他好像还不要你去分别众生的根基啊，他要你去分别娑婆世界的苦跟极乐世界的乐，他偏重在这个假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往生净土的关键呢，就是这个业力，你一定有这个业力来引导来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才能够趋向于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功德。如果没有业力的引导，这句佛号就在三界得果报了。所以这个净土的假观啊，你看那个天经菩萨这个五念法门啊，礼拜门、赞叹门、观察门、作业门、回向门，他这个观察还不要你观察众生的根基呢，他要你观察娑婆世界的苦。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啊，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你不能只是观察三恶道的苦啊。当然这个别相的苦很重，因为三恶道的苦这点要是很重啊。那么自乱是用重点呢，他那心强啊，苦地念之啊，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你一定要观察到娑婆世界的种相的苦，就是无常，就是说我们有无量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一定有来生。